只是今天早晨真的是用这样的诗歌，用这样的经文，还有我们彼此中间的问候祷告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，实在是心里面非常的高兴，也很兴奋啊。我们已经提醒过，过去两个礼拜跟今天跟下个礼拜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信息不用投影片。我相信你们知道我的心意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圣经，而且这几次的信息我都会只用一两处主要的经文，所以不会翻来翻去。因此我真的盼望每一位能够带您的圣经，好吧。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，我不只是要求你带圣经，我今天如果你没有圣经的，我们要把圣经送给你，送到你的手上，好吧。我请招待的把我们图书馆里面的有一些新的圣经拿出来啊。如果你是有自己有，那么你忘记带，你没有这个习惯带，那么你今天举一下手，我们有旧的圣经可以借给你，好吧。那你如果希望有你自己的圣经，那么今天有小本的有大本的，那么请你举手，不要客气，好吧。你举手，你也可以买，你也可以买，可是我很愿意送给你，好吧。你举手，我希望每一位拿到，现在招待已经准备好了，手上大概有十几本，你不要怕，你举手，我不会一点。好，这里有，前面有，你可以有，好不好？我想大本的是应该是繁体字，小本的应该是简体字，你也可以换，等一下换一下，好吗？真的，这边有，前面还有，好吧。我想这几位学生今天来的是，如果他们眼睛好不花的话，给他简体字也行啊，小本啊，是简体的那个植物，你那个手上应该是简体的呀，你对对，你那种小本的拿那一边还有，我们可以耽误一下，没有关系，你要借也可以啊。我这里有多了，我希望今天我读圣经的时候你能够看，好吗？真的不要客气，我们是为了来聚会。这边还有，谢谢你愿意接受啊，愿意拿着圣经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提了，这个圣经没有关系啊，你如果方便的话，你愿意啊，今天你愿意自己付一点钱把它买下来，你可以找陈妈妈，陈妈妈站一下好不好？陈妈妈，好。那么你如果说，哎，我愿意接受教会的这个爱心，那么我做一个纪念，你身上不方便，欢迎你就拿回去，好不好？一点都不要为难，真的。像这本我用的这本圣经是差不多30年前人家送我的，我到今天他陪着我走过很多的年日，都已经都散了，可是我还舍不得换，我一直不能换，因为里面有的地方我自己有做了一些记号，所以我觉得是能够有一本这样神的话语陪着我走到军队，随着我出国，陪着我搬家生孩子，是要做传道人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纪念的一个生命的手册，所以我盼望你也能够拥有你自己的一本圣经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我们要进入很兴奋的圣经里面的第二个重要的阶段，叫做历史书。整本圣经里面，你如果翻开这个圣经的话，对不起啊，我就这样的啊，我这个散了啊。如果你看这个圣经前面有这个目录，你如果有自己的圣经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来做一点点记号。前面你看旧约全书的创出立民生，前面五卷是我们2012年我们已经讲过的，那叫做摩西五经，也叫做律法书。所以你读到新约的时候，说指着摩西所说的话，这个律法书你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你要谨守遵行，讲的就是前五本。今天犹太人一直在读的，每过到赎罪日，他们的逾越节，他们要朗诵读的就是生命记、出埃及记，就是这些书。可是我们今天，我们新约的人，我们真是有福，因为我们除了这五本书以外，我们后面还有历史书。历史书从约书亚记，就是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，一直可以讲到以斯帖记，
你如果注意的话，到这边到了约伯记以前，以斯帖记这一大串可以说是历史书。
然后呢，约伯记这边开始，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这几本书叫做诗歌书。诗歌，你会非常稀奇，连诗歌里面都讲出神的救恩，而且神对基督都能够在诗歌里面预言出来。比如说诗篇里面，我们到时候讲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20几篇叫做弥赛亚诗歌，讲到耶稣的降生，讲到耶稣的受苦，讲到耶稣的成为君王，甚至十字架上他被钉死的光景，在诗篇里头都描述出来。然后过了诗歌书以后，从以赛亚书一直到最后到新约的之前，马拉基书，那个叫做先知书。那么又可以分成大先知跟小先知。大先知不是只说这个先知长得大或者他伟大多少，不是，乃是指着他的篇幅很长比较多，叫做大先知。后面有小先知。所以我们过了这一个阶段以后，到了新约全书前面4卷叫做弗类福音书，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，他自己的讲论，4个耶稣同时代的，不论是门徒或者当时不是门徒的，路加医生他也写了做历史的记录，4卷叫福音书。过了福音书以后，再来从使徒行传以后，有叫做这个叫做教牧书信也好，叫做教会的历史也好，这是后面的。然后到最后有启示录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圣经里面神告诉摩西，告诉约书亚说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律法书所说的一句话一切话，而且这些书你要谨记在你的心里面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而这些书只不过指的是前5本书。如果我们今天把前5本书，而且我们甚至后面有的诗篇、历史等等，包括新约我们都常常读的话，我们的福气要比旧约的人要多多少，我们的信心要比旧约的人坚固多多少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的圣经是我们生命的手册。我今天借着约书亚记，我们要来更深的来认识神话语的宝贵。当我们讲到约书亚记以前，我们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前面摩西五经，去年我们花了一整年讲的。我们说过到生命记的时候，我已经做过总结，说到了生命记，你会发现摩西一再的跟第二代的百姓重复的讲的一个字，最多的就是产业，就是地，就是神的应许，讲了150多次。换句话说，在摩西的心目中，他一直记得神带着百姓出埃及要进入的，不是没有方向的，不是仅仅出埃及而已，要进入一个神所应许的承受的地业，丰富牛奶与蜜之地。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心意呢？就是神今天要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的、被世界、被埃及法老捆绑的捆锁中，我们要带出来，我们要进入神给我们基督的丰富里面。因此我们看到当他们出红海的时候，这一群以色列子民，他们是从埃及法老王的底下，从他们做了400多年的奴隶的地位，要出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他们出来的时候是经过了逾越节，经过了红海。那么你会发现经过红海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，就是他们完全害怕，没有任何的兵器，神却借着摩西叫红海的水开了。所以他们走干地过去以后，这些法老军兵追上来，结果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水又复流回来，没有一个军人埃及人可以活着。这里说明一件什么事呢？当基督徒我们的得救，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完全靠羔羊的宝血。哪一个人躲在那个门里面，有羔羊的血涂抹，有羔羊的肉被烤，有那个饼被磨碎成为烤干的饼，让我们吃苦菜，让我们纪念神的救恩的时候， 不管是埃及人是以色列人，你只要躲在雪的底下的，神把你带出来，不是你的功劳，不是我的功劳，不是我做什么好事，结果所有追赶我们的世界的势力权势都在红海里面淹死了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念，看到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在这里我就必须要提到，我们前几年，我现在回想过来，过去的七年里面，神每年给我们一个主题，一个负担。在讲旧约以前最近的一个负担，我们是讲了以弗所书，我记得你们应该还记得。讲到以弗所书的话，我就提到说，你如果整本圣经你要先明白以弗所书的话，你把旧约新约整个串起来了。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提，你看以弗所书里面讲到，我们都得到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，我们要得到天上在基督里面的基业，这就是约书亚记要讲的，从在这个出埃及记约书亚记讲的，因为他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，要得到天上的产业。而且你看他以弗所书讲产业，第一页就是约书亚里面讲的应许之地。所以我们发现真的前后这个圣经太奇妙了，前后写作的时间1400多年，有40多个不同的作者，他们没有电话联络，他们没有 fax 可以彼此校对，他们就在不同的时代，有君王，有牧羊人，有渔夫，有医生，可是他们写的东西整个的连在一起，无懈可击，前后呼应，这是真是神的书。所以我们来看到，当他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以后，开始在旷野里面，本来他们可以很快的就进到迦南地，他们出了旷野以后，第三个月第四个月左右，他们就可以到了西乃山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当12个探子去看地的时候，他们说这个地果然不错，牛奶与蜜之地，没有错，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那么高大，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吞吃掉，我们不要去。于是这一群没有信心的人，神说也罢，你们这样的信不过我，那么我要在旷野里面让你们再漂流38年，磨练你们的信心。所以当这一群人在旷野里面磨，有两个人，12个探子里面有两个人是玩最倒霉的，我们说最无辜的，因为这12个人去看地的时候，10个人说不可以去，可是只有这2个人说啊，那地太好了，神讲的完全对，我们赶快上去，我们必能得那业为地，把这另外10个人气死了。这10个人就在会众中大声的宣喊，就激起会众的愤怒，就要拿石头把这2个人打死，约书亚跟加勒。今天我们要讲的约书亚记，就是这其中的2个信心人物中的约书亚，他所写的东西。可是这2个人，他们却在圣经里面让我看到一个非常让我们今天能深思的一个功课，就是这2个人，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抱怨，他们说 No, 神啊，他们不相信。所以这10个人在这200万的会众不相信，你让他们绕好了，我们2个是信心人物，我们2个相信，所以你就省了我们38年的时间，让我们2个先进去迦南地，我们先享受牛奶与蜜之地，等他们磨够了，我再进来跟我们享受。这2个探子说，我们跟着我们百姓，我们跟着我们同伴一起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功课就说明了神的家是怎么样的情况，神的军队是怎么样的情况。讲神的军队不好意思啊，这旷野这些人怎么算军队？可是确实是神的心命里面，我们是一个家，我们有难同当，有苦同受。所以没有当家里面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管其他的人，你们去受苦，我去享受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多方面来学习。当他们过了旷野以后，我们发现这一批人
仍然在旷野里面，离开了埃及，身体离开了埃及，埃及在他们的心里面没有办法摆脱。吃神剩下的玛拉的时候，厌烦这个食物，天天吃，天天吃。我们今天天天读经祷告，天天读经祷告，怎么这么烦呢、啊？这么枯燥？我要想起，我要到想起，我做奴隶，我还能够坐在锅子旁边。我虽然替别人烤肉，可是我还可以尝一点呢、啊。今天我都没有，于是发怨言，起争论，怀着不幸的恶心。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光景，也是你我都经历过的。我们靠神的恩典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可是我们没有信心去承受那个逆境。于是神借着约书亚第二代的百姓起来的时候，他要我们过另外一道河，叫做约旦河。这一道河你过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再是法老的军兵过，是神的百姓自己要过，而且是在约书亚和祭司的带领下，抬着约柜，神的同在的表征，神的圣座，过约旦河。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说水一直在流，没有人敢下约旦河，而且约旦河的对面就是迦南地的耶利哥城，那城是非常的强大。如果这一批人在过河的时候，这些敌人来攻击他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而且这次你会想到很有信心，我们这些人已经过红海，所以照理说红海那么大的叫做海呀，现在要在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我应该不害怕的，对不对？可是40年前的经历，当我今天碰到难处的时候，可能你又要重新考验你的信心。所以刚刚郭弟兄读的那个经文说，我也不怕遭怕。
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基督徒要很清楚的知道，不是没有灾害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苦难，一定有。你不要以为你受洗了，信了主了，你在教会多服侍一点，你就会没有苦难，不会。而且苦难不好意思可能更多，因为很多人家没有看到的，你心里面的一些光景，神要显示出来，让你要受更深的磨练。所以当这些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这时候约旦河这第二道水代表另外一个意义了。这一道水叫做你靠着信心踏下去，而且到了第三章第四章，你会发现神说祭司脚旁边的石头，你要拿12块起来搬到另外河的对岸去，放在那里作为一个纪念，作为一个见证。这里就说到了约旦河过的这一些人是信徒，而且是祭司带着过去，所以祭司要被淹死的没有淹死人，没有淹死，不像红海淹死了法老的军队。这里淹死的是用那12块石头来预表，每一个支块一个石头，就说这因此过约旦河是代表的，是我们这些人在主的恩典里面，我们与主同死，我们必须与主同死。而且这个死是从祭司的约柜的脚下面那个河水里面拿上来，到了对岸去摆在那里，让后代的子孙都能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蒙神保守，经过死亡我们出了黑暗，进入了神的产业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摩西五经跟约书亚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。那么我要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，今天我的信息只集中在第一章的部分，所以请我们来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。我们一节一节的读好了，我现在因为好，我们一起读完好了，我们一起第一章的第一节，我要读到只读到第九节，我们慢慢的来读，然后我们先走它一遍好不好？来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照着你的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利巴嫩，直到伯拉大河、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。这里讲到神的仆人摩西的光景是怎么样，那你说摩西怎么样？
死了。
死了。约书亚记讲说摩西死了，因此神要拣选另外一个领袖，叫做约书亚。我们刚刚说过，拣选约书亚的最主要目的是要让他带百姓过约旦河，进入应许之地。那在这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虽然从表面来看，新一代的人总要起来，旧一代的人一定要死，可是在这里代表了一个属灵的意义。说到摩西是代表律法，我们都知道神借着摩西颁布十条诫命。律法虽然好，律法是神的心意，律法是全备的、完全的，可是律法不能带我们进入基督的产业。不是律法不好，律法是全备的。因为当我们讲到说摩西的时候，说圣经记载说摩西死的时候，他眼目没有昏花，他身体没有衰败，这代表说律法要存到永远，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变。可是律法有一件不能做的，就是他不能够带我们进到神的应许之地。因为我们人的肉体软弱，我们里面的罪性仍然会使我们行不出来，因此神必须要让律法的时代过去，要兴起第二个代表性的人物，叫做约书亚。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跟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很有都有关系的。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叫做从水中救出来。我们都知道摩西当时是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被抛在尼罗河，到了法老的宫殿门口，被法老的女儿从水里拿出来。法老的女儿喜爱这个孩子，就给他起名叫做摩西，意思说他是从水里救出来的。可是我们看到约书亚这个名字，原来他的名字叫做何西阿，这在民数记里面差遣探子的时候记每一个组的一个探子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叫何西阿，意思叫做拯救。可是摩西就给他改名说你要叫做约书亚，约书亚就是除了拯救以外要加上说主的拯救、神的拯救。那么圣经很稀奇，到了进一步，到了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给这个婴孩起名叫做耶稣，因为怎么样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所以你发现约书亚跟耶稣，跟耶稣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希腊文的耶稣，都表明是要把百姓拯救出来。而且新约讲得更具体， 是说要把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，甚至加上耶稣的名字，加上更新的意义。刚刚郭弟兄带我们读的叫做以马内利，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你看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多少次讲到说，你要刚强壮胆，因为神必与你同在，神必与你同在，神必与你同在。这是我们看到今天要看约书亚记的时候，神在这个承接使命以前所让我们看到的。于是他告诉这个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带这个百姓过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。弟兄姊妹，神在历史上做工的法则，虽然他的名字叫做我是，当摩西问神说，你要来拯救我们，那你是谁啊？我怎么要跟百姓说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摩西说，神说，你就告诉百姓，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I am who I am。 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再推敲一下的话，就是说我就是现在。神说我现在 I am， 他不是说 I was， 也不是说 I will be。神说 I am who I am， 这个意思就是神说我是永远不变的，任何时间你来找我，只有现在是。可是我们人呢，我们人一定有过去式，一定有将来式，也有现在式，而且我们的现在特别短暂，当我现在讲现在的时候，马上就变成过去了。那么神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，我是随时的，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我都对他都是新鲜的，对每一个人我现在就是永远同在的。那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看到当百姓看到摩西死了，约书亚要起来，约书亚也要死，可是神说我是，所以带领这些百姓进入迦南地不是领袖，不是人间的领袖，真正在这个历史后面的主宰是神自己。可是神却一定要借着人来做事，神可以自己做，可是他的心意里面他要借着领袖，他所呼召的人来做事。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，神在教会里面，神在他的军队里面，我们从军队就可以理解，军队里面一定有总司令，有司令，有师长，有营长，有旅长，有班长，排长，一步步军队要传命令的时候是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传下来。神在他的家里面，在他军队里面也是这样，你会发现神小于摩西，然后摩西小于谁？约书亚，约书亚告诉官长，官长怎么样？告诉百姓。然后你发现今天最后的，我们等一下，如果你看啊，后面十六节，我们看到啊，十六节啊，第一章十六节，当他们跟百姓，当约书亚告诉百姓这个命令的时候，十六节开始怎么说？我们把十六节读到十九节，来，十六节来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：“你所吩咐我们行的，我们都必行；你所差遣我们去的，我们都必去。我们从前在一切的事上怎样听从摩西，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，像与摩西同在一样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，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，就必治死他。你只要刚强壮胆。”我们发现，你看这个命令，这个吩咐，从神借着摩西，借着约书亚，借着官长传到会众，结果这里记载的这一段话说，会众把这些弄来，他在回应给约书亚说，你要刚强壮胆。会众不是只是单单的顶受而已，会众在这里表明的一个态度是说，我们承认你是神所赐的给在我们中间的权柄，我也知道你做一个领袖你有很大的难处，你要考虑的是我们所没有办法考虑的全面，因此你会难免你会软弱，你会胆怯。所以当百姓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，百姓回应他说，你当刚强壮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我们看到神在他的家中，在神的军队里面，他的心意 不但是一层一层的传下来，而且这个神所呼召的这个人，他是会有软弱的，他必须要有这些很重要的鼓励跟肯定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领袖都是刚强的，都是不怕的。你看那些名布道家或者那些名讲员，你看他好像很刚强，其实他不但跟我们同样是人，而且他要面临的压力、批评、人所不能理解他的，比我们一般人更甚、更多。你想想你家里面的情形吧，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讲吧。我儿子在家里面有一阵子，他小时候听到弟兄姊妹都彼此称呼弟兄，对吧？他叫我金弟兄，对吧？我们都叫金弟兄，他林弟兄，为什么？所以他回家也突然就说金弟兄。嘿，我不介意，我觉得很好意思，因为他中文本来就也有限，所以他听到金弟兄。我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蒙恩的地位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弟兄，可是我还算是，我应该还是你的爸爸，对不对？我是你爸爸，那么我们负的责任不一样。你想想，一个做哥哥的，做姐姐的，他为着家里面的担心胆怯，你觉得会比爸爸或妈妈多吗？最近有个我们中间离开的弟兄，好多年在我们教会第一对在教会结婚，第二对吴云涛，很有意思，这位弟兄非常宝贝他，我真的很舍不得他。他们到了康州去，去年七月被 lay off， 没办法，公司结束了，他很紧张，因为他有四个孩子，他是我们中间能够唯一那个时候看起来可以跟得上林弟兄、效法林弟兄生孩子的。可他搬走了，搬走了就见那边就生不出来，就不生不是。他一结一被雷欧了怎么办？他做爸爸担心了，所以他的书桌上就摆了一堆求职的、找工作的书。他不敢跟孩子讲，跟他太太讲。云涛的太太是 number one 的太太，这个太太你们认识他的话，就是云涛他太太真好，他跟他太太，他太太。跟鼓励他，可是他不敢跟孩子讲。可是他，你不要忘记，他的大儿子已经读小学，大概是五六年级的，五六年级的那个孩子啊，我看他前面那三个男孩子啊，我看的头都痛。我到他家的时候，那三个跳上跳下，蹦啊冲啊。可是他孩子跟他讲一句什么？因为年底的时候，云涛寄了一份他的见证给我。云涛说有一天他的老大突然就抓住他说，爸爸你是不是失去工作了？他爸爸说，这我没有跟你，我没讲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？孩子说，我好担心啊，我担心你不要失去工作好吧。他说，你在想的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个孩子说，因为你的书桌上都是找工作的书啊。弟兄姊妹，你做一个家长，你所承担的责任，你所有的一些的难处，你不能跟你孩子讲，你也讲不出来，讲了他怕他担心，也不清楚的。这些做家长的、做领袖需要儿女的鼓励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强人，如果这个鼓励，这个孩子说，爸爸，我们全家来为您祷告，我们为我们全家祷告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以后没有钱，我们就不要吃 cereals， 我们就每天吃稀饭就可以，对，我们就少喝一杯牛奶，没问题。如果他的孩子跟他爸爸讲出这种话，爸爸没有关系，我们就不要去度假了，我也不要脚踏车了，我跟 我弟弟share一个脚踏车。父亲说，孩子，我需要你给我这样的鼓励信心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约书亚在这里，神给他这个责任，神一再的说你要刚强壮胆，表明说一个做领袖的，一个被神兴起来呼召出来做领袖的，他心里面怕了半死。我告诉你，只有有病的人才真的想做领袖。对不起，我的体会不知道对不对。有病的人，你以为你是很强壮的人，你才想要说我来做领袖，
如果你真是认识你自己的有限无力，你像摩西那样推啊，神啊怎么找我，拜托了拜托了，我跟着大伙走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在我身上来追讨我这件责任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神要一个要做领袖的人必须要有神的呼召。如果神不是告诉摩西约书亚说你起来，约书亚宁可，因为你注意到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说，约书亚说介绍约书亚说嫩的儿子，摩西的帮手，你看到这个字没有？约书亚的特点就是他做了帮手，他做了40年的帮手，他从来不想要做领袖。我们最后我们会讲一段摩西神怎么样预备装备这个约书亚，他做摩西的帮手40年，他一直以为说可能是加勒可以做领袖，可能是亚伦的儿子大祭司可以做领袖，他怎么样如果有选择的话，他说我不要做领袖，我不要。可是神说这由不得你，今天的整个主权在我，我呼召你，你要承担责任。所以对约书亚有明确的呼召，在这个明确的呼召里面，我们看到他告诉他说，现在你要起来带众百姓过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你的地区，凡你们脚掌所踏的这地，我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来讲这一段的时候，因为所有的读经的人解经的人都很清楚，正确的最保守的来讲约书亚的话，它的主题就是地产业，我刚刚讲了100多次。因此我们上个礼拜五晚上在讲约书亚记得概论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可以讲到这个是准备进入迦南地，整个约书亚20几章你可以分成3大半，以地为主，准备进入迦南地，征服迦南地的战争，以及分配迦南地，你就可以把约书亚就明白了。约书亚记对犹太人的意义，如果当初约书亚没有带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今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以色列民族。今天整个世界局势，如果这些犹太人以色列当时进不了迦南地，进了迦南地被迦南地消灭了，今天人类的历史完全改写。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主题是地，怎么准备进去，怎么征服，怎么打仗，怎么分配。可是上个礼拜五我们也提到了有另外一个思想，一个约书亚记是讲到打仗征战，因此我们也可以从3个角度，我加了一个叫做战士，打仗的人叫做战士，约书亚是个战士，以色列人在这里都要做战士，从战士的角度来体会约书亚记。那么也讲到另外一个叫做战士，还是战士，读是一样的，就打仗的事情。因为约书亚记记载了31场战争，怎么打，打这些人怎么样是成功，怎么样是会失败，而且打的战争里面每一场战预表我们肉体里面怎么对付我们的自私、自利、自义、自怜等等，31场战争。所以我们有2个战士，一个是战打仗的人，一个是打仗的士。可是我今天要在这里我再加上一个叫做战略或者战术，因为你看他现在拣选约书亚是个战士，可是他告诉他的战略是什么，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给你，这个叫做战略。战术是信心的，这个打仗的方式不是我们孙子兵法上面讲的，不是一般人的讲的。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得胜是信心，要打属灵的战争是要有信心，你的脚掌踏上去才是你的。虽然这个地神早就应许迟早是要你的，可是你的脚踏到哪里，哪里是你的。所以约书亚记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可惜，他没有完全的照着神的吩咐把100%的迦南地踏遍，他只踏了85%、90%，所以剩下的那一点他没有除尽的敌人，就像摩西讲的，将来这些敌人要成为你肋下的荆棘。 你穿衣服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有根刺啊，有根刺在这里，你没拿掉，你穿的痛扎。今天巴勒斯坦的问题，这些东西就是没有当初没有完全的把这些敌人按照神的吩咐。所以我们走信心路是只有你脚踏过的才是你的，你没有踏上的不是你的，这是战略。另外讲到战略打仗
不是靠着刀枪，不是靠着马匹，你是靠着谨守遵行耶和华所说的一切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后面再看的时候，他们去打耶利哥的时候，去打好几场战争是 ridiculous， 用人来讲的话，那么大的墙，依靠的军人叫他这几十万的六十万的男丁每天绕着墙绕着城墙走路，不准讲话，只准吹号，这种游行，这什么打仗啊？我上面城墙的人就丢石头丢你打你，看你还是不准讲话，你们在这里绕什么？结果竟然靠着这样的战，他们在信心里面遵守多少，到时候耶利哥城倒塌，这我们以后再讲。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面讲到战士约书亚，他是胆怯的，他需要鼓励的，可是他确实是有神的呼召的。你没有呼召你不能做战士，你没有神的保证告诉你我应许了，你放心你往前去，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战士。没有百姓说我们支持你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战士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战略，这里讲到我们信心里面需要跟得上，需要昼夜思想来全才能够谨守遵行。那么这里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告诉了约书亚，你们看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说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其实第四节他说给你们的地业，这个全地一直到河那边都是你的，可是你的敌人是谁？这里已经说到第四节直到伯拉大河，什么？赫人的全地。所以这里讲到战士打仗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战士一个打仗的人，你必须明白谁是你的敌人。上个礼拜我们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战争，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谁是敌人谁是同志，我们乱打一通。今天这就是神的家里很多的时候的光景，我们耗费我们的精力没有去打那个对付真正的敌人。所以这个战争的事情这里说你要知道，而且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这虽然是一个鼓励，可是我们现在要思想这个一人是谁啊？你们想到这个一人是谁？我问你啊，这个一人是不是指的反对他的人，他的敌人，是不是？还是他的同志？他的同志能不能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？同志应该可以嘛，不然怎么叫同呢？所以这个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这个一人一定指的敌人，对不对？去打敌人。可是我们如果再进一步想的话，真正的敌人不是别人呢，在属灵的征战，我们现在讲的属灵征战 OK， 这个都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。你觉得真正的敌人是谁啊？大声一点，自己。他们在说并不是并没有多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神的话有时候你去想真的很有意思，他说并没有一个人，当然一人可以代表多数，我们说中有时候这个文字也很妙，可以解释。可是我读的时候，这一次我在看，我说哎呦，我就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。很多的时候我为着自己说话，我为着我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时候，我就不要别人来打你，你自己就把你自己拖到失败的地方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当你要做一个战士，你要认清楚你的敌人是谁，你也要认清楚你必须用什么战略 才能打倒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也会控告我们自己，有没有？别人给你一点批评，你越想越对，是啊，我就是那样的人，我就是那么软弱，我就是做了这一件错事，因此我就永远起不来，我在人面前，要不然我就是极力的否认逃避，要不然我就是一直觉得悔恨痛恨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。于是你就倒在敌人的面前。所以在这里神告诉约书亚说，你我给你的地业你看了，我给你的应许，你只要靠着你的信心上去，没有一个人，包括你自己里面的控告罪恶感，都没有办法来控告你。所以我们真的从这几个要点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在这里面启示给我们的不但是有一些作战的方法，一些应许，而且让我们看到神的策略。在约书亚记第三章后面的时候，约书亚再告诉不一再的跟神一再的跟约书亚保证，第三章第七节那里说到，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大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，这个与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是出现最多的。我用一句话来讲，今天人生中最悲惨的事就是失去神的同在。我想我这样讲应该不过分。你们如果我们体会过神人生中最难的是说最悲惨，用悲惨好了，最悲惨的事就是没有神的同在。你现在失去平安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你将来得不到永生，没有神的同在，这是人生中最悲惨的事情，叫做没有神的同在。人生中最大的福气就是有神的同在，阿们不阿们？人生最大的福气是神随时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不管用怎么样的形式来讲，我们如果不讲到神的同在，以马内利与我同在，我就落在忧愁失望胆怯控告的里头，定罪的里头。因为哪里有基督同在，哪里就自由，哪里有软弱，哪里就站起来。2012年我一再说过去了，当然我们应该向人认的罪，像该向人赔的不是，我们仍然要做，我们必须要做，我们要祷告在神面前，用对的方法，用对的时间做。你不能说把有罪当作无罪，不可以。可是我们要真的享受到神的同在，我们要渴望神的同在，我们要遵照神的律法。神啊，我把我的罪恶，我把我的过犯都倾倒在你的面前，求你用宝血再次涂抹我。你试试看，你如果敢在人的面前，在被你得罪人的面前，你承认你的软弱，我告诉你，神要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，那个自由，上帝，你不再受别人的控告，你也不受你自己的控告。当然没有人可以叫你去，我今天不可以告诉郭海人，郭弟兄，你要去向郭海人，我建议他，可是我不能够，我讲的话没有力量。当我去跟他讲的时候，郭海人回来过来打我一把，你呢你自己算老几，你不是得罪多少人，只有圣灵光照我。我说神啊，是我错了，你给我力量，我胆怯，因此必无一人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，这是一个得胜的最主要秘诀。好，最后我用几分钟时间讲摩西约书亚他属灵的操练。他之所以被神拣选成领袖，他有四方面，在他的生平里面有四方面的操练。第一个操练，他是有与神独处的灵。这怎么说呢？我们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当摩西 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十条诫命跟会幕的规矩，跟百姓讲了以后，突然后来这个百姓在山下拜起，就要拜起金牛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那个时候上山的时候，他带了要去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，他那里出埃及24章那里说到，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。所以摩西在神的山上面有40昼夜，那么只有摩西能够单独见神。那我请问你，约书亚在哪里？约书亚在哪里？他离开会众，他在深山里头，他又不能去见神。我们用你的想象力，他有40天，哎呀，没有老板看我，太过了，太爽了，我跑去打猎打鱼，我去躲着睡觉。约书亚还有独处的灵，他没有山缝可以跟别人谈话，他没有东西可以读，他必须维持在神面前单独的，也是祷告默想。
所以当你作为一个领袖的第一个操练，你要被作为一个战士，属灵的战士。对不起，我再提一下，如果你用领袖，我一直不能不，我虽然要用的领袖，因为约书亚是领袖，可是今天我们听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你不要说你知道今天这个约书亚是讲领袖的事情，我又不要做领袖，我也不是领袖，所以跟我没有关系。不是不是，我讲战士，每一个人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都要打仗。一个打仗能够打胜仗的人，神的装备，第一个你必须要有独处的灵，你有独处的操练，你必须与神有单独的交通。这是神在摩西在约书亚身上给我们看到的。你一个天天在大众里面，天天在热闹的里头，天天在讲道，天天在参加聚会，你却没有与神单独的相见，你这只不过是一个 program，只不过是个这。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，我最大的挑战，我最大的困难，就是我的行程表摆得满满的，我还要接受很多的我没有想到的打断，对不对？今天早晨，昨天晚上要来跟波特利的弟兄姊妹查经天，本来7点我应该来跟几位年轻人，我每次都希望我能准时到。6点10分从西岸打了电话来，要求我，他哥哥死了，要求我跟他商量怎么样去帮他做丧事，帮他们家的事情。你很多的打断，我不能跟他讲。昨天还有一个从海外打电话来，我在那几个钟头里面没办法。他到了，从国外不是这里，他到了一个教会要寻求帮助，那个教会人对他冷淡，他打电话来。跟我讲了一大堆，哎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我提到，他对教会失望，算了，细节今天没有第二。他打电话到我们天成教会，结果听到录音机说这是天成教会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接你电话，你如果有急事，请打电话给金海弟兄，2018168701，他就打了，打了以后他说。请问这是你的工作场所，你在哪里？我说这是我家。哦，牧师啊，你敢把你的电话留在公共的电话机里头啊？你不怕人家来找你麻烦啊？我说这个很自然，我留了20年了，这个嘛。他说不，我到了教会，今天教会使我失望，就是这样。教会的每一个门都锁着，我要去找教会门都锁，他们怕小偷，怕什么怕的。我说你不能这样讲，你不能这样讲。他说他们相信的神如果是万能的全能的，不会保守他们门，为什么要锁？圣经好看不看？哦，最后我打，我说拜托你有点愤世嫉俗了，我说你这个你太……他说好，今天的结论，我说我要走，我要去查经，我还有事情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。他好，我这些结论我告诉你，金海牧师，你今天把你家的电话留在公共场所，但国际的人士都可以打到电话来找你，这一点我钦佩你。弟兄姊妹，你就是我最困难的是我要独处的。当我在跟他讲这些东西，我不认识他，不太熟悉他的时候，我必须维持神的同在。你明白吗？哎呀，讲什么？拜托啊，你那里多了人，你来找我，你不知道我后面，我要有独处的，我要操练。我不是说每一次我都完成，我常常会软弱。我会暴躁，我会急躁，因为我缺少 我还需要有独处的灵。然后约书亚有一个属灵征战的灵，他一开始的时候，摩西就说叫他去打仗，带兵去打仗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17章，他在下面带着军队打仗的时候，上面有谁在那里祷告啊？我们讲过这个信息，对不对？摩西、户尔、亚伦举手祷告，什么时候山上祷告得胜？祷告举手，下面打仗就得胜。约书亚必须认识，我可以打地上的战争，可是真正战争的得胜是祷告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失败，或者我们今天传道人的失败，我们教会领袖的失败，我们就是一直没有看到看重祷告。我们祷告只不过是一个形式，我们看重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策略，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的学问，我们的才干。我们不明白属灵征战的事情。你看约书亚打了胜仗以后，他应该学会了，可是后来当摩西到山上去，再去把那个法板要刻在法板拿下来的时候，他们走到山腰的时候，哎，约书亚听到山下怎么有这么吵的声音啊？于是约书亚呢跟他的师父讲，哦，下面打起仗来了，我听见人打仗的声音，因为他打过仗。结果摩西跟他怎么说？他说不是，下面这个声音不是打仗，不是人打仗，是他们 crazy， 这些人等不到我，他就拜偶像了，在那里唱歌跳舞，在那里拜金牛女了，姜是好的辣，你看。你打过，你就是你打过得胜的战争，你仍然不明白什么是属灵的战争，属灵的战争。所以我们做一个战士，属灵的战士，你不但要有独处的灵，你要有能够识别属灵征战的灵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纷争不是我跟你的打架，不是我跟黄志、我跟钟汉的吵架，不是啊，这是个属灵的征战。我们要警觉，我们要警觉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天天要挑动我们中间的不是我们的纷争，属灵征战。第三个，约书亚有的是谨守侍奉的灵。当摩西把会幕盖好以后，摩西处理的事情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他必须在会众中间跟千夫长、跟百夫长、跟这些处理断民间的案子的时候，圣经上记载说，摩西转到哪里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的说话，只是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去，可是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在会幕祷告，为他的师父祷告，为整个会众中间民间断事的官祷告。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有谨守侍奉的灵。最后我们已经提过，约书亚有个信靠顺服的灵。虽然他有信心，虽然他不必跟着百姓陪百姓走那38年的旷野，可是约书亚信靠神，神啊，你叫我陪我的弟兄走38年，我就信靠了，我就跟他们走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战士真正能够被神使用的属灵的战士有四个灵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学习独处的。第二个呢？属灵征战的。第三个呢？谨守侍奉的。第四个呢？信靠顺服的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来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这么的丰富，我们每次越默想越想，里面就有测不透的丰富在里头。主啊，在新的一年，你把这个战士所需要的属灵的操练，把这个对于我们要打仗征战的事情所要有的警醒，以及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谋略战略来面对我们每天在我们家里、在我们的教会，甚至在你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怎么样来看、怎么样来征战、怎么样得胜的秘诀，你都给我们看见。
谢谢你又带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但愿今年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要来学习历史书的时候，我们从历史里面能够吸取属灵的教训，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